在第一讲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释经讲道对华人教会的需要和重要性，然后我们也从圣经来解释什么叫做讲道的定义，以及为什么要讲道。接下来我们在第二讲，我们要来谈一下关于讲道的基本的形式。一般来讲，我们讲道可以分成五种的类型。首先是指的是叫做题目式或者是专题式的讲道。所谓题目式或专题式的讲道，也是今天华人教会很多传道人常常使用的方式。他的这种的方式讲道，就是用一个题目或者是一个主题来控制整篇讲道的内容和发展。那这一个题目或这个主题可以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从圣经以外找的题目来讲到的。这种主题式讲道，它有一些的优点。它的优点是它可以在一些教会实际有需要的时候，举例讲，如果一个教会要建堂，它需要讲到建堂的事，这可以用一个主题式来解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节日，举例讲，像圣诞节、复活节、父亲节、母亲节等等，或者讲到一些社会上产生的一些特别的需要。如果像最近不久发生中国四川的大地震，那可以解释为什么神允许灾难的临到，能够切合人的场合环境的需要。这种讲道的方法，它的范围很广，可以不受经文的限制，容易发挥讲道者的见解和讲道者的思想。但是主题式的讲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它有一些的缺点，很容易产生的。就是说，当一个讲员他有了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主题，他常常在解释的时候会偏离了圣经所讲的内容，而是用他个人或者是用一般人所思想的智慧或者是方法来讲。所以常常用主题式讲道的讲员喜欢用自己的观点，个人有不同的思想，靠着自己的思想来胜过靠圣经的严格的组织，所以常常受个人神学思想的影响。主题式的讲道有哪一些的讲道呢？我们举几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有人讲说喜乐的人生，如果用这一个主题，用这个思想，我们来劝勉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或喜乐的人生，他可以用不同的经文，他可以用在真理里面得到喜乐，用哥林多前书13:6，他也可以加上在盼望里得到喜乐，用罗马书12:12，然后在彼得前书4:13，在苦难中得喜乐，然后在逼迫中得喜乐，马太福音5:12，还有说不出心里的喜乐，彼得前书1:8。他可以用不同的经文来组成解释喜乐的人生。再举一个例子，讲员要讲一篇道，他的题目是有人的祷告，他想劝勉弟兄姐妹有一个好的祷告习惯，他可以用下面7经文来讲这篇道。首先他讲祷告要满怀盼望，根据马太福音5:5-8，然后第二，祷告要恳切真诚，路加福音20:45。第三，祷告你不可以存着自己的私见，用雅各书4:3。第四，祷告要很久要密切，用但以理书6:10。第五，祷告要恭敬要谦卑，历代志下7:14。第六，祷告要明确要专一，士师记6:36-40。第七，祷告要喜乐无忧，腓立比书4:4-7。讲员他 主要是要解释有人的祷告，他就要用不同的经文从各处来解释。那这种的讲道方法常常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员他在引用经文的时候，那段经文的上下文脉，它的历史背景，它原来上帝启示给作者或读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常常他没有去加以深度的认识或了解，只是把它引用过来，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思想把它成为一个结构。所以常常讲员就会用经文做跳板，然后讲他自己要讲的话，这是很可能产生的缺点。那经文式的讲道是不是可以使用呢？当然是可以使用，因为经文式的讲道在有一些教义性的题目的时候，需要没有一段的整个经文能够把一个教义的题目能够解释清楚，需要用不同的经文来解释。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你就要用不同的经文来解释。但是我们使用经文式的讲道，最重要的是你对你引用的经文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它的上下文脉，它的历史背景，它的找出它的争议，才能够正确的使用。或者是在教义性的问题，我们举例讲，题目如果讲到认识魔鬼，认识撒旦，你可以来解释，用不同的经文，利用以西结书28章解释撒旦的来源，他是怎么来源的，他的最先他是天使长，然后撒旦是怎么堕落的，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还有撒旦的能力，撒旦的能力是有受限制的，在以弗所书6章11到12节，还有路加福音11章14到18节。接下来撒旦的活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路加福音8章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最后撒旦的命运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启示录20章7到10节。所以要用不同的经文来帮助解释。所以在主题式的讲道，我们讲员是可以使用，但是用这个方法需要花更多的努力，准备是需要更加的困难，而且要很多的思考。主题式的讲道很适合来用一些在神学性的讲道，在特别环境上的讲道，或者是在一些的特别发生的事故，或者是针对社会的情形，例如一个传道人看到社会上有许多离婚的事，他可以来解释神如何看离婚，或者是他看到同性恋，讲到今天道德上的破灭，来解释同性恋，也可以解释到圣灵的主要工作，他用不同的圣经来解释证明圣灵的工作，或者是妇女的侍奉，或者灵恩运动，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可是对于一个牧师，如果长期每一个主日在教会里面来牧养教导弟兄姐妹，最好是用一个全面性的解经方法，而不是用不同的主题，因为不同的主题不容易让信徒有全面的系统的来认识神的话。主题式的讲道是我们常常用的，它的优点刚才讲过，是可以讲员有很多的发挥，可以不受一段经文的限制，但是它的缺点很容易就是不够全面的，不够系统的，或者是引用经文的时候没有找到经文原来的意义。第二种的讲道方式称作经文式的讲道，所谓经文式的讲道就是从圣经里面挑选1或2节的经文，根据这个经文来控制来发挥整个的讲道内容。用经文式的讲道，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引用的经文是只有1节到2节，是很简短的，所以讲员很容易发挥，很容易准备，而且按照经文的次序结构来发挥，让听众或讲的人容易了解，或者是容易记忆。但是经文式的讲道也是有它的 缺点，它主要的缺点就是用的一段或两一节或到两节的经文，经文的本身并没有给很多的解释、证明、例子、应用和鼓励，所以经文式的讲道常常对讲员来讲也是没有注重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或者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内容、它的原意是什么，而引用这节经文来讲道，很容易误解原作者的意思，而不按经文的本意来解释，常常容易断章取义。所以经文式的讲道，他讲员很容易把圣经以外的意思加到这段的讲道里面，而且对这一段的经文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分析来讲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什么是经文式的讲道。举一个例子，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它的经文是，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一段的题目可以定作何为善，何为善大纲，你就可以根据经文里面来分成四大段。第一大段就是行公义，第二大段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第四与你的神同行。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经文式的讲道，我们可以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这一段讲员可以把它定作题目叫做传道人的模范，以斯拉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那我们可以分成四大段，首先是立定，以斯拉是立定一个心志，第二是考究，好好的去学习研究神的话，第三遵行神的话，第四教训传扬神的话。这都是经文式讲到的例子。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这段经文，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题目可以定作耶稣为何要来，那其中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人子耶稣来是要寻找失丧的，第二大段人子耶稣来是为要拯救失丧者。所以从经文式的讲道，我们刚才解释过，它很有逻辑，也能够分段容易，更重要的讲者和听众都很容易记。所以经文式的讲道的缺点就是没有足够的经文来做解释、证明、例子、应用和鼓励。第三种的讲道方法，我们通常听见的叫做寓意式的讲道。什么叫做寓意式的讲道？它的定义就是传道人相信在经文的表面，也就是在可见的字面意思之下，还有一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传道人是用这种观念来预备讲章的。他觉得经文的表面的意思只是一个肤浅的意思，必须要了解经文背后，换句话讲经文里面它的深意。就像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叫做奥利根，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解经的时候可以分成灵魂体三方面，字面上的解释是属于体的，应用是属于魂的，而灵意才是最高的阶段。像他来解释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其中提到三斗面，奥利根说三斗面都发起来就是指全人类，那三斗就是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亚佛。所以 灵异解经，他认为只有真正圣经后面的一个灵异才能够帮助人。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灵异解经用这种方法讲道或解经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的害处。第一，灵异性的解经往往它不重视历史性的材料，它否认历史，所以圣经的标准历史它就难免就失掉了它的意义，因为它忽略历史和文化的因素。第二，灵异解经它没有一定的标准，每一个讲员都可以按照他自己认为对的原则来解释圣经，甚至于常常就会离题万丈，胡乱发挥，是一个主观性的，常常讲员他忽略了原来圣经的基本的意识。第三，灵异解经的方法过于主观，为了要去寻求一个圣经底下隐藏的灵异，常常解经家都要戴上一个有色的眼镜，他需要按照他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讲就按照他自己的诗意来解释经文，这样就容易忽略了经文的原意，而且展开了解经家的想象力的比赛，以致产生混乱。因为每一个人解释同样的经文都有不同的解释的内容。总而言之，寓意式的解经他就是认为在经文的符合文法的字义之下还有一重的意思。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解释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他是这样的解释法，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这个人就是亚当。耶路撒冷代表天上的乐园，那亚当是从乐园里面被赶出来，他下到耶利哥，耶利哥的原意是月亮，所以表示亚当有一天要归于尘土，落在强盗手里，强盗就是指魔鬼和魔鬼的使者，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就说亚当是一定会死的，把他打个半死，就引诱亚当犯罪。半死是指亚当肉体还是肉身还是活着，灵魂却死了，所以是半死。然后有祭司和利未人经过，祭司利未人代表旧约的祭司制度，然后撒玛利亚人代表基督耶稣，包裹他的伤处，就是把他的罪捆绑起来，用油和酒，油是代表有盼望的安慰，酒是代表给他灵里面热心的侍奉，骑上自己的牲口，牲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带到殿里面去，殿就是教会。第二天就是指复活以后，拿出2000银子，就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殿主就是使徒保罗。当然你从这样的解释圣经是非常的新鲜有趣，可是这一段的比喻的解释是不是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原意呢？好，主耶稣讲的是回答谁是你的邻舍，要爱你的邻舍，但是根据刚才那样的解释法好像是神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解释是偏离了主耶稣原来的意义。我们又有一些的解释，举一个例子，有人用利未记11章28节那里记载摩西对以色列人吩咐的食物律，其中规定犹太人只可以吃倒嚼的和分蹄的走兽，那寓意解经就解释了我们一定要跟敬畏神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倒嚼表示这个人常常默想思想神的话，分蹄是因为义人他一方面是行在世界上，一方面盼望神国的来临。有一次我在中国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交通，他们告诉我他们最近所听到的道，有一位传道人说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丈夫，他就是代表人的5种罪，像偶像贪心等等。还有的解释大卫用5块石头 光滑的石头来打死哥利亚。五块石头代表，因为石头光滑经过磨练，所以人的品格有五种好的品格才可以得胜，经过磨练以后。或者说彼得有叫美门的瘸子起来行走，彼得伸出手来是给人信心的手、爱心的手、清洁的手等等。还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解释罗德和亚伯拉罕分手的故事。罗德选择的是自己的道路，平坦的道路，而他解释亚伯拉罕选择的道路，神要他往东南西北观看。那东南西北你可以看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所以他解释亚伯拉罕蒙福是因为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些都是用寓意的解释，在寓意的解释影响之下，他没有正确的来解释圣经，这样子的话就会对弟兄姐妹的影响很多，因为不容易让人在一个真道上来建立了解神的真实的道理。所以作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我们需要尊重圣经，归回圣经，了解圣经的原意，按着圣经来解释，这样才能够把弟兄姐妹建造在正确的神的话语上。那为什么用寓意法的解释圣经来解释一段像经文，而不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很好的造就呢？因为它不是用一个很清楚明白的借着上下文了解的字义，它就不是一个很稳妥的解经讲道的方法。传道人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圣经，不能够被信徒信任，或者是给信徒满意的解释圣经，那人们也不会用这种的传讲方法来学习到真正圣经的教导。第四种的解释讲道的方法可以叫做经验式或者是主观感觉式的讲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喜欢用经验式的讲道，就是分享个人的经历，常常引用一段经文以后就发挥自己的意见。就像有一次有一个讲员，他引用四世纪十八章三节下那段的经文，是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着什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是描写到四世纪的混乱，在那时候祭司他没有真正的知道他该有的身份、该服侍的地方，而随便的到弥迦那里，一个少年人那里去侍奉。但是传道人他是引用这段经文来解释到底他的人生是要到为什么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在这里得到什么，这都是引用一段经文来做跳板。那经文式的讲道为什么不适合我们牧会长期的讲道了？因为讲道不只是分享，分享是指的个人的经验，而讲道不但是指个人的经验，讲到而且个人的经验常常是很主观的，也不每一个人都不一定都相同，不能够把它定做一个规划的标准。而且我们宣讲的道是启示的道，就像我们讲到什么叫做讲道的定义，讲道是宣讲、宣告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标准。除了用经验式的讲道，还有些传道人喜欢用主观式的讲道。主观式的讲道就是他们强调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来研读圣经，然后这一段圣经对你有感动，这个才是神的话。换句话讲，他们也称作叫做生命读经。在他们的读经方法里面，认识圣经只是补充性的从属地位，而经文里面的字只要在灵里面主观的体会到、感动到，这样的话才是把圣经的话讲解这样受感动的话。那用这种主观感觉的讲道法，他们也不会注重到圣经作者原来的含义、原来的历史处境或者作者的本意。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他们的讲道也不可能有一篇按正义来讲解神的话。 刚才解释过了，讲道的主要形式前面四种，有主题式的讲道、经文式的讲道、寓意式的讲道、经验式或者主观感觉式的讲道，还有第五类，也就是释经式的讲道。所谓释经式的讲道，是根据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长过一节到两节的经文，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一个发挥整个的讲章和做讲章的结构。所以释经式的讲道就是说，一个讲员他用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一定是超过一节到两节，来研究他的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历史的文法的意思，找出他的经文的原意，然后如何的应用在今天你我信徒的身上，叫做释经式的讲道。释经式的讲道它有一些的优点，首先它的优点是内容来自经文本身，因为释经式的讲道它的结构、它的内容都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解释、所发挥、所应用的，所以用一段的经文做根据，来找出这段经文的主要是在讲什么，来解释这段经文，它可以很忠实的把这段经文解释。所以它第二个优点就是忠实于经文的原意，它需要按照解经的步骤、正确的方法，了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背景，来解释出它的原意。第三，释经式讲道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这段经文分层的解释，按照经文的内容能够仔细的解释出来，使人认识神的话，得到亮光。所以释经讲道可以说是一个最神圣权威的讲道方式，也是需要传道人对神的话有深入的认识了解。至于有关释经讲道它的特性、它的优点，还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范例，我们会在以下的课程再详细的解释。释经讲道可以说是一个讲员他最崇高的一个目标，因为他能够把圣经一段一段的仔细的来解释、来了解，来让弟兄姐妹认识神的话。美国曾经对传道人做了一个调查，他在调查传道人里面问传道人，你平常讲道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讲道，其中里面有释经式、主题式、经文式，其中 63% 调查的传道人他们都说喜欢用释经讲道的方式。第二个问题，他们问，那你平常主要讲道用什么方式，其中 45% 的传道人说他们主要是用释经讲道，其他 18% 的是用主题式，37%的是用经文式的讲道。第三个问题，他们的统计就说你的会众喜欢听什么样的讲道，其中回答释经式讲道会众占38%，那主题式19%，经文式16%，还有没有选择就说都不在意的有27%。那另外的问题也问传道人主要释经讲道的困难在哪里，回答就说主要是在结构方面，而且也回答因为缺乏准备讲道的时间，或者是能很难找到好的例子。那我个人也曾经在国内对传道人做了一个统计，我曾经统计一些某一个地区的传道人，问他们传道的时间，他们都是超过10年以上的，问他们多长正道，是每一个礼拜，几乎每一个人我调查的都是要讲道的。然后我问他们，你常常准备讲道的用的工具书是什么，大部分是用经文汇编，换句话讲他们用不同的汇编来找经文的题目或者是圣经的经节。还有你用多少时间来准备一篇讲道，71.4%的传道人都是说用1到2小时来准备，然后21.4%的说是用3到4小时准备，超过 十小时以上的是只占7%，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用自己的思考方式。然后我也问他们说，你对自己讲到的技巧觉得是好还是不好还是良好？一般来讲，认为自己讲得很良好的占36%，觉得一般的占42%，觉得不好的占21%。那我也问他说，你们喜欢用什么方法讲道？他们一般都说喜欢用释经释为主。可见国内的弟兄姐妹传道人也很喜欢用释经的讲道，但是可能在学习的这个他们也都很承认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在这里我最后这一节课，我用香港有一位传道人，他叫做苏引智牧师，他曾经讲了一段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的深思。苏引智牧师他讲，他说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10多20年来的接触事实和经验告诉笔者，就是苏牧师，不是说没有人传福音，乃是传道人的装备和训练不够，讲坛上先有人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大部分的讲员分成三类，第一，讲了自己的经历为主，在不同的地方以圣经为辅；第二，读了圣经没有解释，只讲自己所想讲的东西；第三，用主题式的讲道，引用很多经文，但是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杂乱无章，内容也有别，所引的也不够全面，而且忽略了历史背景、上下文脉、文法结构、信仰类同、原文字义等的基本解经原理去解释。我相信苏牧师给我们的这个观察是很正确的，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华人教会的传道人，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按着正义来读圣经，也如何按着正义来传讲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有全面的、有系统的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